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法轮功学员控告黄华华，要求紧急拘提。在国际移植大会上呼吁制止活摘器官。十一年迫害的一个缩影。法轮功神奇，我就是一个见证。下面就请收听这周的时事聚焦。曾在美国和加拿大被控告酷刑罪的中共广东省省长黄华华，于2010年8月16号下午来台湾，旋即被台湾法轮功学员以违反残害人群罪及民权公约规定，向台湾高等法院提告。法轮功学员代表及律师面见检察官，陈述黄华华在广东省任内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事实，要求检察官紧急拘提黄华华。
在包括中央社、自由时报及苹果日报、中天新闻、德国之声、自由之声、大纪元、新唐人等台湾多家媒体的瞩目下，台湾法轮大法学会代表、法轮功团体及台湾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按铃申告，向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递状，控告来台访问的广东省省长黄华华违反残害人群罪及民权公约的规定。法轮功代表及人权律师下午在媒体前正式递状之后，获得同意面见检察官，并陈述黄华华的迫害事实，要求检方立即启动侦查提拘。黄华华也是第一个来台遭到法轮功控告的省长级中共官员。根据法轮功学员提出的事证指出，黄华华在担任广州市委书记时主管迫害法轮功，广州市从上到下系统地成立了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在其担任广东省长、省委书记期间，广东省公安对于法轮功修炼者实施虐待、拘留、洗脑、刑求，灌食粪便、废水，使用60000伏电棍刑求，甚至电击私处、集体强奸。截至2010年8月，单广东省至少就有75名法轮功学员被证实迫害致死。根据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2009年年度报告，法轮功学员是中共关押在劳教所中最大的群体之一，而且是重点被酷刑迫害的族群。广东省恶名昭彰的监所至少包括梅州监狱、省女子监狱、四会监狱、韶关监狱等。另有线索或证词指出，三水劳教所、江门监狱等监所还涉入活摘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焚尸灭迹的恶行。法轮功台湾人权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强调，黄华华是最具有完整迫害法轮功经历的中国省长，受害人包括大陆籍的台湾媳妇。律师希望台湾检方能依据国际刑事法的普遍管辖原则，在黄华华来台的一周内紧急将他拘提。朱婉琪强调，目前全球已将30多个严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告上法庭。2005年，黄华华得知他在美国华府被告时，立即取消行程。朱婉琪希望已将人权两公约入国内法的台湾，这次能彰显决心，支持正义，让所有严重参与迫害人权的中共官员知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京熙表示，黄华华这些年来让广东人家破人亡，台湾的大陆配偶到广东行使信仰和表达自由也惨遭迫害。他期望台湾的法律能够发挥作用，让黄华华为他自己所犯的错误及罪行负起应负的责任。此次台湾法轮功学员对黄华华的提告也引起美国及欧洲媒体的关注。8月16日下午刚飞抵台湾桃园机场的广东省长黄华华一出海关，机场大厅随即响起黄华华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好、中国需要信仰自由的呼声。一名大纪元记者贴身采访黄华华询问，请问你一下飞机就被台湾法轮功以残害人群罪告上台湾高等法院，你发表一下看法。此时脸上勉强挂着笑容的黄华华一阵错愕与惊慌，还来不及反应，旁边的随从立即将他带往乘车处。滂沱大雨中，当黄华华访问团一行前往住宿的圆山饭店时，在出入饭店必经的路上，又见法轮功学员高举着法轮大法好、西班牙、阿根廷法庭法办江泽民等迫害法轮功首恶及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大型横幅。 稍后，在黄华华参加的晚宴中，又有法轮功学员近身地告诉他因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在台湾被告上法庭的讯息。他神情慌乱地将诉状影本一手推开。据法轮功学员表示，在黄华华访台未来的一周，法轮功学员将紧随抗议迫害，同时将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传递给台湾社会。法轮功学员在拜访辖区警察单位时，分局警察在得知黄华华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并已在美加被控告时，分局局长对法轮功学员表示，应该要有人站出来揭露这样的人权迫害，你们辛苦了。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执行长林丰正表示，法轮功这次提告是非常正面的事，他希望检察官赶快采取侦办的动作。立法委员田秋瑾也支持检察官提拘黄华华。他表示，台湾签了两项人权公约，在中国犯了残害人群罪的黄华华来到台湾，台湾应该让他体会到国际人权的尺度。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亚洲分团副团长邱晃权表示，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保护人权的地方，像黄华华这种迫害法轮功的人，台湾各界不能装作不知道，不能让他在台湾自由游走、轻松离开。台湾的检察署必须采取行动，特别是对于迫害人权的罪行，这些是具有普遍管辖权的。如果台湾不采取行动，这不只是对人权的漠视，而且变成是中共打压人权、迫害法轮功的帮凶。
在加拿大温哥华召开的第23届国际移植大会上，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以制止在中国发生的器官移植罪恶为题发言，呼吁与会者关注正在发生的对无辜法轮功学员的活体器官摘取，要求国际社会关注这一事件。发言引起与会者高度关注，要求制定政策及用实际行动制止这一罪恶。
第23届国际移植大会为期四天，2010年8月15日开始，在温哥华召开，主要探讨器官移植的科学与临床试验，同时提供这方面的伦理指导。著名人权律师麦塔斯与前加拿大亚太司长乔高将他们四年来收集到的所有证据与结论出版了《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揭露了中共政权操控的血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会上有部分代表购买了该书，有近百代表取阅了有关资料。加拿大移植协会在全球率先制定政策，指导医生如何处理要去国外移植器官的病人。加拿大移植协会制定的此政策是按照世界卫生大会的指导方针做出的，督促各成员国保护穷人与弱者免受器官贩卖与移植之害。政策指出，病人在出国谋求器官时，需要知道由此牵扯的道德与医疗危险，其中包括出售器官者可能是被剥夺、被伤害或被迫的。整个移植旅游业还在秘密状态，器官供应方为了谋取高额利润，提供的信息无法保证其准确性。如果病人一意孤行要到国外移植器官，新政策允许医生不给病人提供病历、医疗记录或协助病人获取出售的器官。病人移植后回来，除非紧急情况，医生可以拒绝为其提供就诊护理。政策还指出，大量证据表明，在无法可循的体制内，非法移植器官既伤害接受者，也伤害出售器官者，因此医生可以不提供这类的医疗记录。温哥华圣保罗医院肾移植专家琼吉尔说，他们医院的医生曾告诫一病人，如果他出国接受器官移植，将按照加移植协会新政策终止其医护关系。此病人最终决定改变主意，不去中国移植犯人的肾脏。麦塔斯呼吁国际社会站出来制止摘取器官的罪恶，一些组织与公司对此已经表示关注与支持。他介绍说，我们看到越来越多人站出来反对从被关押犯人身上摘取器官。国际大赦组织也来到国际器官移植会场，呼吁各国关注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学员活体摘取器官的罪恶，并呼吁医药公司停止继续在中国试验药物。麦塔斯还介绍到，大医药公司 Novartis 已经响应国际大赦的提议，不再去中国临床试验抗移植排斥药物。总部在德国的国际人权协会也表示密切关注发生在中国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他认为这些都非常正面， 并指出这些大公司组织这样做了，会相应的带动其他更多机构。
明慧网2010年8月18号发表了一篇明慧通信员发自河北的报道，题目为《被迫害卧床七年，县干部再遭绑架》。这篇报道叙述了河北省正定县法轮功学员郑兰瑞女士和她的丈夫宋建民遭受迫害的经历。2010年8月10号，曾被迫害卧床七年的郑兰瑞再次被中共绑架，宋建民已深陷冤狱长达九年。宋建民、郑兰瑞夫妇和他们的孩子的遭遇，是中共在过去11年里对大陆修炼法轮功的民众野蛮迫害的一个缩影。
这对56岁的夫妇都是主流社会的民众，郑兰瑞女士是正定县政府机关干部，宋建敏先生是正定县武装部干部。夫妇二人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原本体弱多病的郑兰瑞获得健康，家庭得到和睦，夫妇俩按照法轮功教导的真善忍的标准做人，是乡邻同事眼里的好人。在中国大陆，修炼法轮功的民众遍布各个阶层，有教授，有医生，有律师，有工程师，有企业家，有工人，有农民，也有像宋建敏、郑兰瑞夫妇这样的政府干部。他们通过修炼法轮功获得身体的健康和道德的升华，得以更好的服务于社会。可是在过去11年的时间里，数以千万计的这样的善良民众却遭到中共江泽民集团的反复的残酷的迫害。宋建敏、郑兰瑞一家的遭遇就是一个例子。2000年秋，宋建敏、郑兰瑞被正定县警察绑架，郑兰瑞在看守所遭多人连续殴打，致使他因严重受伤而无法进食。郑兰瑞被折磨1个月后才被释放，体重原本120斤的他瘦得不足80斤，经家人照顾数月后才得以恢复。对郑兰瑞进行迫害的为首的是610办公室的警察胡军。这个所谓的610办公室是中共江泽民集团1999年6月10日专门为迫害法轮功而成立的非法组织，类似于纳粹的盖世太保组织，凌驾于公检法之上，耗费着纳税人的钱财，迫害着中国大陆最善良的一群公民。2001年6月底，宋建敏、郑兰瑞夫妇又被警察绑架，在看守所两人遭酷刑折磨，其中大棒殴打就超过12个小时。郑兰瑞身受重伤，生命垂危，被释放后卧病在床长达7年。而宋建敏则被非法判刑10年，被保定市第一监狱非法关押，至今已历9年。因为宋建敏坚持信仰，监狱禁止家人探视。在监狱、劳教所和610在各地私设的洗脑班里，被劫持的法轮功学员都被强迫违心表态，放弃信仰，拒绝妥协的人则遭到凶残的折磨，很多人被折磨致残致死。到今天为止，已经至少有3406人被迫害致死，而这仅仅是突破中共网络封锁传出来的案例。宋建敏已经被关押9年，他在狱中的安危令人忧心。在过去11年里，惨遭迫害的不仅仅是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他们的家人也承受着苦难，尤其是无辜的孩子，更是悲苦和无助。宋建敏、郑兰瑞夫妇育有1男1女，女儿目前在上高中，儿子在上小学，两个孩子已经多年没有见到父亲。郑兰瑞被迫害重伤而卧病在床长达7年，女儿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一边打工一边上学，儿子为了照顾母亲被迫放弃大部分课程，在家操持家务。这两个孩子的凄苦发生在很多孩子的身上，那些被关押在监狱、劳教所、洗脑班里的法轮功学员的孩子，尤其是那些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孤儿，他们过早地承受着不该承受的痛苦。今日这两个多年没有见到父亲的孩子又被夺走了母亲。2010年8月10日，在610胡军的授意下， 正定县警察再次把郑兰瑞抓进了看守所。郑兰瑞本已被迫害的卧病七年，如今又身陷囹圄，面临警察的折磨，他的两个孩子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令人担忧。那些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也有妻子儿女，他们在享受着天伦之乐的时候，被他们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却妻离子散，备受摧残。参与迫害的中共恶徒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和天理的报应。在中国大陆，难以计数的家庭仅仅因为修炼法轮功做好人，就和宋建敏、郑兰瑞一家一样遭受着反复的迫害。在中共的统治下，这样的迫害也会延伸到其他主流社会的民众身上，诸如强拆、劫房等暴行不是一直在大陆发生吗？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谴责和抵制中共暴行，尽快结束这场持续了11年的灾难。这不仅是为了修炼法轮功的民众，也是为了所有中国人的未来。
下面请听《法轮功神奇》，我就是一个见证。
法轮功弟子小好的老姑今年67岁了，家在长春，一儿一女，劳累了一生的她本想退休后享点清福，没想到一个月前因一侧胯骨肘疼，连带下边的腿也不敢动了，因为一动就疼痛难忍，更别说蹲下了。老姑家住楼上，上楼时那条腿抬不起来，需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上台阶，每次上下楼都犯难，又没钱上医院看病，只好在家养着，出不了门。老姑两个孩子都不孝，老姑腿疼这么多天从来不闻不问，老姑情景凄凉，心里别提多难过了。老姑腿疼初期，小好和同修多次到他家给他讲法轮功真相，叫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是他老姑就是不往心里去，宁可腿疼也不念。今年5月，小好又去看他，再次给他讲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的邪恶。这回老姑听进去了，跟着小好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约1个小时后，老姑说腿不那么疼了。小好告辞要走时，老姑非要给他一些小米带回家。倒小米时，没想到塑料袋的底是漏的，小米撒了一地。小好蹲下来收拾小米，老姑也随着蹲下来帮忙。等把地上的小米都收起来后，老姑才反应过来，哎，我能蹲下了，我的腿不疼了。小好下楼时，老姑又一直送到楼下，老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在水泥台阶上使劲跺了几下脚，真的一点儿也不疼，确实好了。这回老姑服了，法轮大法了不起，我要早念，何必遭这些天罪呢？怪不得这么多人练法轮功呢。左邻右舍看见老姑的腿好得这么快，都问她用了什么灵丹妙药，老姑就高兴地说，是法轮功救了我，法轮功神奇，我就是一个见证。大家都来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